大家好，欢迎来到你们的纯粹卫星批判，我是鲨鱼。突然觉得好陌生哦，因为呢最近那个录音设备实在是常常故障，然后每次想要录音的时候它就会有一种打不开的状况。对，然后但它其实也没有完全坏掉，所以说呢我们就是每次就是有时间的时候就要一直去把它开开看看能不能把它打开。那总之呢今天很开心的又回到我们节目，其实还是很喜欢就是透过这个节目跟大家分享我看到的一些有趣的东西。像今天的话就是想跟大家分享我之前就很想分享很久的，就是关于我看的那个关于间谍的一些故事。对，主要我看了两个故事，然后其中一个故事是那个 Deep Undercover My Secret Life and Tangled Allegiances as a KGB Spy in America。 对，突然字有点小看不见。然后另外一个是 Mother Neighbor Russian Spy。 对，反正他们这两个故事的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俄罗斯的间谍在美国的故事。对，然后呢刚刚第一个书的那一个部分就是他主角是那个 Jack Barsky， 然后他就其实这个名字就是后来变成他的真名，可是当时的时候其实这名字是他的那个他在美国当间谍的时候取的名字，那完全不是他本名。对，但是因为后来他就是变成永久住在美国了，所以说他就从此继续用他的那个假名。对，假名就变成真名了。对，所以有时候真真假假到底什么东西才是真的呢，有时候很难判断，就假的东西用久之后它变成你真的名字。所以名字这件事情本身就也不是一个就是说本来是怎样就怎样，而是你的一个认同感问题，扯远了。但反正我其实先看的是那个 Mother Neighbor Russian Spy， 然后他那一个的故事其实很有趣，就是因为我听的是有声书，有时候看很怪，是听的是有声书，然后所以那个书呢它是就是有找不同的演员，然后他会有不同的声音，就是会还会有一些环境音哦。就我一开始点进去的时候直接吓到，想说为什么那么吵，因为他其实就是有那个环境音，就是假装是在外面的感觉。对，然后呢那个故事就是从他在找一些他那个间谍身边的朋友来访问。对，因为 Mother Neighbor and Russian Spy 这个故事是最后他的，先讲结局的话就是他这样大家会不会觉得很暴雷，还是你们不会去看？但反正就是这个故事他结局是他们被抓到，然后遣返回去俄罗斯。就是这个故事是的主角间谍是有两个人，是一对夫妻这样子，然后他们名字叫 Rick and Cindy。 对，然后反正他们两个就是后来被遣返。那这个故事主要就是从访问他们周遭的人，然后来一边讲这个故事，就是说你刚开始见到他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之类的，然后再一边去讲他们就是刚来到美国的时候的一些状况。对，然后再去铺陈后面的整个故事。然后其实这整个我觉得他这样子的一个叙述方法其实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你就是会那些被访问的人其实是就是被访问的人的故事就是是那些真的真实的他们身边的人讲的故事。对，虽然说那个演员是请人来演这个角色，但是他们是现实真的有去请有去访问那些真的在他身边生活过的人。然后其中像是他这个女间谍 Cindy 的老板，就是因为其实他在工作上在美国工作上事业非常的成功。对，所以他的老板就是跟他非常的亲近，然后老板也非常的倚重他。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他在美国交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其实是从英国来的移民到美国的。那其实会交这个朋友也完全是一个就是在这个间谍计划当中的一环，因为他不能拥有太多朋友，可是他还是要有就是一个朋友。对，因为你当一个间谍如果你完全没朋友的话其实会感觉非常的奇怪，然后再加上其实也需要有人在美国生活，也需要有人互相照应嘛。那在同样都是移民的身份，就是除了比较有共同话题之外，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 他这样比较不会被揭穿，因为今天如果他找一个美国人当朋友的话，那他其实很容易就被发现说你到底为什么你感觉就是很不美，没有什么美国精神呢、欸？就是感觉很怪，就是感觉你根本不了解美国之类的。因为就是他们造假的身份其实就是虽然就是有个背景故事，但是假设你真的是土生土长美国人，然后整天跟他混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你应该还是会从他的故事里面发现很多不合理的地方。对，因为毕竟你也不是第一天才来美国，可是你就是很像第一天才来美国这种感觉。就是虽然你确实是就是移民，就是他的假装的身份确实不是土生土长美国人，但是照理来说你来美国一段时间你也不可能就是那么的陌生。那其实这些间谍之所以很难当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在俄罗斯的时候是完全就是不太知道，就是生活环境差很多，他们完全不太能够练习或是想象，就是完全就是在靠这些间谍他们本身的一个适应能力来去度过。就等于说你是要超级强势，就你不可能就是在训练的时候完全把就是怎么生活这种东西全部都交给你。对，因为基本上有点太难。那其实 Mother Neighbor and Russian Spy 这个故事已经是发生在1990年代，那已经是很近代了。那那个另外那个 Deep Undercover 的故事其实就是发生在1950年代，是很久以前。对，是真的在冷战时期。那我觉得在冷战时期的间谍故事其实就我觉得两个故事给我的感觉不太一样。就是其实我是先看 Mother Neighbor and Russian Spy， 然后结果它里面就是有去访问一些人，然后就是其中就有访问到这一个第二本书，这个 Deep Undercover 这个 Jack Barsky 这个人。对，就是他会去解说一下他们当就是这个故事里面他们的一些间谍行为是怎么样之类的。对，就算是一个专业讲解，因为毕竟他也是个专业的间谍这样。因为后来这个人他就是留在美国嘛，所以等于说他就是常常做一些公开演讲啊或是之类的。对，但这个 Mother Neighbor and Russian Spy 是他主角人已经不见了，就是他们就是已经回去俄罗斯，那所以说就是没有办法有主角方面的这一个观点。对，所以就请一个专业的间谍来就解说一下说为什么间谍在这种情况下会做这些事情啊之类的，其实就非常有趣。对，然后我也是从这个里面就是去认识到就是 Jack Barsky 这个人，然后才去看他后面这本书。对，然后反正我觉得两个真的差，就是氛围感差很多。就是因为1990年代其实已经很接近近代，就是已经是到他们就是演到就是他们被抓走的时候，其实是已经是奥巴马执政的时候，所以其实是跟现在的感觉大家应该都会觉得蛮熟悉的吧，就是大部分可能现在成人都是有经历过奥巴马当美国总统的时代。对，所以说就是你会觉得有一种就是很一切都非常的熟悉，就是你会觉得这是跟你同一个时代，然后可是这种事情却在大家周围发生，就是很像那种间谍就在你身边的感觉。对，所以说我觉得还蛮酷的。对，然后就是也是现代间谍其实也就是难当非常多了，因为变成就是说有太多科技啊，那种什么监视武器啊什么之类，就其实没那么容易去就是当做间谍实验，然后也没那么容易去假扮成另外一个人。因为像在另外一个故事就是那个 Deep Undercover 故事里面的时候，就是他们那个1950年冷战时期你要去假装当美国人，我感觉超级简单。就是虽然说你要适应环境很困难，但是你要拿到那个身份就是变得很简单。因为他们就是很简单，就是什么打电话去然后要一个什么出生证明，这样就可以过了。就是等于说就是他们就去要一些就是夭折的小孩 的出生证明，然后从此以后就拿那个出生证明去办他的 ID 啊或者什么之类，然后就拿到一连串所有的身份证明文件。但就感觉说天哪，就是政府怎么那么水的感觉。但是那个可能1950年代就是很多资料还没有进电脑的情况之下，就是你只要假扮成那个人去做这个事情其实没有到那么的困难。对，就是因为跟正常人的程序也是差不多，就正常人也是就是弄丢就打电话去问或者什么的，然后就可以拿到。对，甚至他都不用到现场。对，而且他们选择小孩就是因为长相也变了，假设真的有拍照片什么的话，其实长相也很难 很难去判断。对，然后就是感觉在现代的话呢，困难的点变成不一样，因为以前困难点是他们完全不知道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但是现在都有网络嘛，都有很那么多美剧什么之类的，你在俄罗斯当间谍培训的时候，你就可以先去研究。但是以前的话呢，就是他形容说他去之前，然后就是会有前任的间谍去教他说，哦，你要怎么假装成一个美国人之类的。但是其实前任间谍他回来大概就是在那边执教，大概距离他从美国回来已经过了20年了，就是20年前的美国跟现在的美国怎么会是一样的呢？就是所以你很困难，就是他可能会跟你讲说，哦，美国人都喜欢吃什么什么店，结果他去的时候就已经倒了，就是根本很就是有些很多会有资讯上的一些时代落差。对，所以说他等于去之前他完全不知道就是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然后尤其他们被共产党就是洗脑，就是说哦，西方世界都是非常非常的邪恶。对，就是会跟你洗脑，然后讲一大堆有的没的，然后等到你去之后，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很容易让间谍叛变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你去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这个地方跟就是跟你的国家跟你讲的根本就不一样。所以在以前1950年代的时候，他们为了叛变，就是都会想要，就是例如说留一个你的就是老婆，就是有点像当人质的感觉。然后还有就是都会叫你2年就回来一次。那其实能够2年回来一次的原因也是因为以前资讯不发达关系，要是现在你那么常出入境的话，真的是很容易被抓到。对，那所以说新的间谍他们就是以10年为期，就是一期就是10年，就是你都不能回家。那这个以前就有间谍，他为了怕你叛变，就2年叫你回去报告，回去莫斯科报告一次，然后再回去。但反正他们就是用假护照啊，进进出出的。所以说，其实根本这样讲起来，美国根本就是门户大开。但是，对啊，在没有电脑的时候，或是没有什么认脸啊什么之类的，他们在弄那些假护照，然后弄来弄去，都超简单就过了，我都觉得很不可思议，你知道吗？然后所以他们就是讲你回去，结果没想到这个人呢2年回去一次还是直接叛变。但是像这一个1950年这个间谍，他叛变就是是真的很就是他叛变其实是最后他就是在收到一个通知说叫他回去的时候，他就是直接决定他不想回去，然后呢就跟那个莫斯科那边假装说他的艾滋病。那个艾滋病在那个年代在俄罗斯是完全没有药医的，所以说艾滋病就是被视为就是已经是一个死人，就如果你说你得艾滋病的话，基本上你就已经是一个死人。所以他最后就是骗说他得艾滋病，然后就是让莫斯科的人总部就是放过他，就是说哦，让他死在美国吧，这样的感觉。然后所以说就是他在俄罗斯的家人就是完全以为他就是已经死了，因为他就是骗说他的艾滋病。对，那反正这个是就是他能够那么简单骗过是有很长的一段铺陈的原因啊，就是因为他就是年轻的时候就是其实是对那个总部非常的忠诚，然后呢就是曾经就是连不需要告诉总部的事情他要告诉总部，所以说等到他真的骗，就是你当诚实的人很久，然后你当了骗的那一次的时候，对方就会相信，这样的感觉。所以说就是也不是那么简单就相信，但反正就是他最后就是因为一个他的女儿，所以呢决定留在美国。那其实就是这个 Deep Undercover 的故事，其实是这个主角其实是有点渣，就是除了他过去就是在俄罗斯培训的时候就已经有一大堆感情史之后，然后后来就是他已经有老婆跟小孩在俄罗斯当人质还是没用，因为呢他在美国呢直接找了新的，就是但他其实一直都没有定下来的那个心态。所以其实我觉得老实说，俄罗斯的那个家庭其实并没有办法绑住他，没有办法让他愿意回到俄罗斯。你看他最后呢就是是为了另外一个家庭决定留在美国。对，然后所以就是就是你要留住一个人真的很困难，我只能这样说。反正就是他在美国后来就是其实也有很多段，但是最后呢就是他最后跟的这个也不是最后，因为其实他在美国后来就是他女儿念大学之后好像他又重新再婚了，就是这个让他留在美国的女儿哦。但反正就是 当时就是他叛变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就是有跟一个老婆结婚，就在美国结婚的一个老婆。但我跟你讲最好笑的事情是什么？最好笑的事情是，就是他是一个有假身份，就是他是假身份美国人嘛。然后他的老婆呢是一个非法在美国的人，但是他老婆呢之所以想跟他结婚的原因是因为，就是当然可能喜欢他是有啦，但是其实主要是他们原本没有想结婚，他们就是男女朋友，就是保持一个自由的关系。但是呢这个女生就是因为会被美国赶出去，所以她找一个美国人结婚，所以她想说那他这个主角就觉得说，那我可以帮你啊，因为我是有身份的美国人啊，挂号虽然是假的，但是呢反正他就是跟他在一起，就是帮这个女生拿到美国，就是拿到可以美国居留的这样子的权利，这样所以他就不会被美国赶出去了。那所以等于他们两个人其实根本就都不是合法的美国公民，就是合法住在美国上面的人这样子。对，但反正呢就是要讲到他这个女儿，就是他最后就是讲到他说他为什么就是压倒他决定留在美国的一根稻草，就是他这个女儿就是非常的，就是才刚生出来没多久，但是就是眼神就非常的灵动，然后他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决定要留在美国。他就因为这样，他就觉得这个女儿，就是他真的想要好好照顾这个女儿。他其实那个女儿那时候才1岁半哦，就是他只是有陪伴他从就是从肚子里生出来，这样从婴儿养到1岁半这样子，其实也不过就1年半的时间。然后可是他说对比说为什么他在俄罗斯那个儿子他就完全跟他没有这样的连接，他说他觉得是因为没有参与到他出生的那段时间。但是我也不知道啊，可能因为男生就是小孩不是从你肚子里出来，所以可能男生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他的解释是这样啊。但是有可能其实就是渣男都这样子，就是他的解释是说，因为小孩没有看到他小孩从妈妈肚子里出来，就没有那种感觉是自己的小孩，没有那种 connection， 就是没有觉得很有那种我跟他是亲子的那种连接感。但反正我不知道啦，就是我只能说这故事虽然很精彩，但是也是一个实打实的渣男故事，就是他真的很渣，我只能这样讲。但反正呢就是他，我跟你讲最好笑的是什么好不好？最好笑的是最后呢，就是最后就是他女儿。但我老实说我觉得他女儿其实真的是一个蛮聪明的人，就是我可以理解说为什么，就是他搞不好真的从小就看到这个女儿的特别，就是这个女儿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孩子，然后就是既聪明然后包容性又很高，既理性又很感性。但我就觉得他女儿真的是一个蛮真的是一个特别的又聪明 的人。然后反正就是这个女人就是在长大之后哦，反正就是她一直假装成美国人活在美国嘛，然后结果有一天就是就是算是 FBI 他们就是已经查到说这个人他是俄罗斯间谍，但是其实他早就已经辞职不干很久了，就自从他就是跟那个俄罗斯说他的艾滋病之后，他其实就是跟俄罗斯那边已经断了联系，就他已经退休了你懂吗？他就是在假装当一个正常美国人，虽然说他还是常常搬家什么的，反正最后就是被 FBI 找到。但其实那时候 FBI 拿到名册然后找到这个人的时候，其实就是已经不重要了，因为他就是已经不是一个间谍。但是 FBI 就是还是想确认说他到底有没有退休，或是还是有在跟俄罗斯联络这样，反正就是要去抓他，就等于说还是要抓他，虽然说他已经退休，但是因为不确定他们威胁性，所以还是要去抓他。就反正就是他其实就是一辈子都紧绷了那么久，然后最后就是直接跟他老婆摊牌。但其实那时候他家已经被 FBI 全部装了窃听器，所以说那时候他跟老婆摊牌说嘿嘿，其实我根本就是不是，反正他们有一次在吵架了，但是反正吵架他就直接不演了，然后就直接说其实我根本就不是美国人，我就是俄罗斯间谍，然后来这边在这边落地生根这样子。然后结果他老婆就是其实那时候他们已经完全没爱了，然后他老婆就是直接傻眼，就是直接说哈，他第一个想到就是哈，那这样我的身份不就点点点。然后反正就他老婆就傻眼，但反正后来就是他跟老婆后来就是都有被美国就是给那个拘留这样子。但反正 就是让他们继续住在美国，因为那个男的就是那个主角他后来就是去跟 FBI 摊牌，就是他完全就是配合 FBI 调查，因为他就是已经是一个美，已经当一个就是他心里的自我认同就是已经变成一个美国人了，所以呢他就是去跟FBI 就是全部摊牌，就是反正他就是全部都诚实以告，那 FBI 看有什么有利的条件就可以给他这样的感觉，所以说反正最后就是让哈根就是都可以留在美国这样。然后后来哈根老婆就离婚了。然后我刚刚讲说这个女生这个女儿很厉害的事情，就是其实后来他有就是跟这个老婆是有生其他小孩，但是其实就是只有这个女儿就是那么的特别。那反正这个女儿后来呢就是她知道了她爸的故事，就其实女儿很天才，就是她从小就觉得她爸很奇怪，她从小就觉得她爸很怪，就她爸就是每次问她爸以前的事情的时候，她爸就会说哦，我家之前发生一个火灾，然后我都所有东西都在那场火灾里面被烧掉了。然后每次问他就是关于以前，就例如说他的爸爸妈妈就是爷爷奶奶，就等于是女儿的爷爷奶奶的事情的时候，就是他爸都就是支支吾吾什么的，反正就很怪。然后所以他女儿其实从小就觉得他爸很怪，然后他女儿还去小时候就去偷翻他爸的东西，然后还找到一些就是感觉就是那个俄罗斯的东西。对，其实也可以说他爸就是随着时间就是退休之后也是越来越不小心了，因为其实当间谍的时候你是每一刻连睡觉的时候都是不能轻忽的，就是你睡觉的时候都是要非常的就是警惕这种感觉。对，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你完全不会预想到就是随时可能会需要做怎么样的应变。对，然后所以后来他也是越来越松懈，然后女儿就是真的觉得他爸很怪，他女儿就是觉得就是每次只要讲到过去的事情的时候他爸就很怪。我觉得有时候就是真的有这种直觉人，就是我觉得像我也可以完全体会，就有时候我觉得一个东西很怪的时候他就是真的很怪。然后结果后来就是他到他长大，就是他已经大学的时候，就是他才得知说原来他爸从头到尾都是一个间谍的时候，就是一般人听到这个你爸是间谍的时候，就是俄罗斯间谍的时候，你应该会觉得说你被骗了一辈子，就是会觉得很生气或者是什么，至少会觉得很 shock 吧。但是我跟你讲哦，他女儿就是完全就是觉得一切都说得通了，他女儿就是觉得说难怪，就是真的难怪耶，就是我从以前就觉得我爸超奇怪的，结果原来他就是间谍，就是一知道他是间谍之后，其实一切的那些不合理的事情全部都串在一起，就是关于说为什么每次讲到以前的事情啊就闪避啊躲躲藏藏的，或者是说为什么每次就是都不愿意跟我们分享就是他以前旧的回忆或者什么的，就是很明，就是觉得很明，就是其实在女儿眼中是觉得很明显的，但是其实其他兄弟姐妹跟妈妈其实都是完全没感觉的。对，那所以说只能说他这个演技还是蛮厉害的，只是说在直觉人的眼中就是会看出就是有很不对劲的地方。那反正后来就是他跟就是他后来知道他爸爸真实身份之后，其实就是他有很多很想对他爸有很多很想知道的事情，就他其实好奇心就很强，然后就是很想知道嘛，就很想知道说，那爸爸以前在俄罗斯的时候是怎么样生活，就很好奇，你知道吗？然后所以后来有一次，他爸就是跟他坦诚说，其实他在俄罗斯早就已经有家庭了。对，结果自从这个女儿知道说他在俄罗斯其实早就有家庭之后，他女儿就是去 Facebook 上面就是直接开始露手，就是想要把。就是想要把就是他爸爸的这个儿子找出来，然后反正他就是疯狂的去搜寻，结果就真的找到一个符合条件，就是住的地方啊，然后长相，重点是他说长相跟他爸年轻的时候超像，所以他一眼就觉得很可能是这个人。对，然后反正他就去，因为他知道名字嘛，所以他就找，然后反正就去寄信，然后就找他觉得是那个人之后，他就寄信给他，然后跟他讲说，寄 email 给他，跟他讲说，就是我，就是你，就是我，就是他讲一些，就是他觉得他的就是条件，问他说是不是，就是是不是他的情况，就是说你是不是从小没有跟爸爸生活在一起，然后。就讲很多就是线索，然后他就说哦，最后一句就讲说，如果我讲错的话，你就假装没有看到这封信，就是当成这封信没有不存在。但是如果就是我讲的事情都中了的话，那就是希望你可以跟我联络这样子。结果呢，他就这样子真的找到他在柏林失散已久的 的这个哥哥，然后反正就见，反正就是后来他就跟他约见面什么之类的，然后结果约见面之后，其实他跟这个哥哥也是很，就是也是很聊得来还怎样，然后反正后来就是那个他也来美国啊，然后原本就是这个儿子其实是不想见他爸爸，因为他觉得他爸爸就是抛弃他嘛，我觉得非常合理，就是不想见他。结果后来跟这个姐姐聊一聊之后，不是跟这个妹妹，跟这个异母的妹妹聊一聊之后，觉得就是其实还是很想知道说，哎，很想看就是爸爸长什么样子，因为其实他几乎对他爸爸应该没印象。然后就是他爸基本上也毁了他的童年吧，因为其实他妈妈在故事，就是他妈妈后来就是有点歇斯底里，就是因为他爸的状况关系，他妈就是有点歇斯底里。就后来他爸竟然就是被说死在美国，对，反正就是后来他这个哥哥还是愿意跟爸爸见一面，就是他在，就是我觉得完全是被这个女儿给感化，完全是被这个妹妹感化了，就是妹妹，所以我才说妹妹真的是一个很特别人，就是她真的是很擅长与人相处，但是又非常的理性，就是我觉得她真的很多优点聚集在她身上。然后反正就是她竟然有办法把就是这种失散的，然后人家原本是非常排斥的，然后竟然有办法就是改变他回心转意什么之类，就是我觉得他在情商跟智商上面都是非常高，然后反正就是他竟然哦，就是成功把他爸以前说的，他爸说的小孩，就反正他爸以前说的小孩还有现在小孩全部都聚集起来，然后大家就是一个大团圆，就是这简直就是像梦，如梦似幻，就是一般就是这种都是大家都很尴尬，或者是说都很恨或怎么样，就是不愿意见面什么之类的，就他竟然就是有办法把这些人全部都团聚起来，然后大家就是直接还快快乐乐就是聚餐什么之类的，把就是其实他们当然就是刚见面的时候，就是他们深谈的过程当中还是大家都落泪啦，因为毕竟就是还是很难过啊，就是一些以前的事情啊，然后一些过去的 hardships 啊，就是你活到现在是在这样的状况之下活到现在是很痛苦什么的，其实还是有很多不开心的事情或是很难过很痛苦的事情，就是其实他爸跟他就是第一次跟这个失散多年的儿子见面的时候，其实还是就是两个人都潸然泪下这样子，但是反正就是他们最后就是和解啦，应该这样讲，反正就和解，然后最后就是他们所有历代的小孩，就是真的是历代，我跟你讲他爸小孩超多，我是说真的是一世渣男代表，就是他小孩超多，就是他以前在俄罗斯的时候还有就是其他小孩，还有其他就是事后不理的小孩，反正就是更扯，就是这一个儿子已经是他跟他妈妈是有相爱的，前面就是还有根本就不 care 的那种女人，对，反正就很扯啊，就是大家我觉得大家都能够放下，然后过来就是大家一起就是最后变成一家人的那种感觉，就是他最后就是变成像就是大家重组的一个家庭的感觉，对，但是只是最后就是只有小孩的 ending 是 happy 的，因为就是像他跟那个失散多年的那个俄罗斯老婆连就是有电话联络这样，但是那个女人就说再也不想见到他，因为毕竟他完全就是被这个男的背叛的死死的，就是被就等于说他原本以为是他死了，结果呢他就是抛家弃子，然后跟其他人在一起，然后在美国过着快快乐乐的生活，就是真的很过分啊，只能这样讲，只能说真的很过分，所以那个女人就是有在电话跟他聊，好像其实也聊了蛮久，但是那个女人就是说再也不想看到他，对，就是那种知道你还活着 OK fine 的感觉，好哦你还活着哦，所以就是当时骗你，就他唯一的仁慈就是因为他就是等于是一个死，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死人的嘛，所以就说把他在俄罗斯的钱就是全部给这个俄罗斯的，就是 给这个老婆跟小孩使用这样子，唯一最后的仁慈就是给他的他所有的积蓄，除此之外就是没有， 但他其实积蓄 是应该不少，因为 他那时候当间谍的薪水什么应该全部都是在俄罗斯，就是他在美国基本上就是没有钱，就是他的钱要么就是由其他间谍给他，要不是就是他在美国自己赚的钱，所以说其实他的薪水全部都在俄罗斯，那应该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啦，只是说我觉得诈骗就是这俄罗斯老婆还是被抛家弃子，就是很可怜这样。然后反正后来就是他就是自从跟那个在美国老婆摊牌之后，就是他就是离，后来好像就离婚的，对，后来这个女儿去念大学然后就离婚，对，反正就离婚了之后呢，这个已经很老的 Jack Barsky 又找到了新的一任他喜欢的老婆，后来就又再婚了， Oh my god， 对，后来还又再婚，然后又生了一个小孩，很小，我跟你讲，就是最大就是可能真的差30岁，就是小孩最小的小孩跟最大的小孩应该差30岁，对，反正就是很屌的一个故事。然后那个 Mother Neighbor Russian Spy 的话，我觉得那一个故事的话其实就是一个比较现实，就我觉得这一个故事比较梦幻，就是你看最后大家还可以什么大团聚，就虽然这两个都是真实故事哦，两个都真实故事，可是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感觉就是很像怎么那么奇迹似的，大家能够就是变成还能够兄弟姐妹，还能变成朋友什么之类的，就是觉得很扯，还能大团圆的一个 happy ending。 然后那个故事就是那个故事的最后其实就是就是奥巴马，他在奥巴马的政权之下，反正就是他们透过交换的方式，就是交换帮美国做事的俄罗斯线人的人质，然后来换这些间谍，就是把他们换回去，就是用交换的方式把他们交换回去，就是要不然的话其实这些间谍是需要在美国可能坐牢，就是可能终身监禁这种感觉，对，但反正就是他们透过换人质方法，就是有点像是也给俄罗斯一个台阶下，因为其实时代背景完全不同了，就是在那个故事1950年代那种时代背景之下，假设间谍被抓到就是根本不用讲啊，就是直接关到死啊，或者是会面临什么严刑拷打什么都完全不知道。但是在新的时代里面，因为其实在这个故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政治因素吧，就是因为奥巴马执政的时候，他已经是希望把俄罗斯的仇恨就是放到一边，就是他们有讲到就是关于像 FBI 内部的一些编制，就是以前在冷战时代的时候大家都是在针对俄罗斯的间谍，但是结果自从发生了那个911事件之后，所有的 FBI 就是调了很大部门，整个大改制，一大堆人就是都变成去反恐，就是都是在处理中东地区的问题，就是去研究那些中东人，然后就是去打击那些恐怖分子这样。然后所以呢，那些还在负责俄罗斯间谍的探员就是有点被当成那种博物馆恐龙的感觉，就是觉得说哦是哦，现在还在防俄罗斯间谍哦，冷战时代都过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被视为是一个旧时代的人，对，然后就是不被重视，就是在奥巴马时期，就是你当一个调查，你当一个对俄罗斯间谍的探员其实是很没有地位的，对，就是因为现在那些立功的人都已经变成是那个抓中东人的抓恐怖分子的人，对，所以就是对俄罗斯这方面的探员其实就是都有点被小鄙视还是怎样。然后还有就是那个就是他们其实因为奥巴马他们政府就是不想要再跟俄罗斯结仇，所以说其实那时候抓到就是那时候刚好要抓间谍的时候，就是俄罗斯的那个领导人要来美国参访，那你要在人家参访的时候直接在他参访的过程当中直接把那些间谍一网打尽，然后上新闻，就是那这样子两个人的面谈还要不要谈下去，所以其实最后他们的抓捕过程也是非常的精彩，就是在赶时间啊，就是不能在那个俄罗斯的领导人离开北美的时候，然后就是赶快把人抓起来，然后隔天就是他一落地就会看到说俄罗斯间谍被抓，就反正是一个很最后的结局，是一个很精彩的操作，对，所以其实还蛮推荐大家去看，还蛮推荐大家去看这两个故事，我觉得都还蛮喜欢的，我只能说 我觉得都还蛮喜欢，就是而且我觉得就是体验就是跟你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就是很精彩，我觉得比科幻小说还要精彩非常多，因为它是真实的故事，但是它却又比那些却又比很多故事，就是很多就是感觉很像现实，往往比那个虚构的还要更精彩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完全体现在这两个间谍故事当中。那毕竟我们一般人一辈子都不太可能去当个间谍啦，所以说我觉得就是非常推荐大家了解这个故事，然后还蛮有趣的。然后那个Jack Barsky 他其实在网络上有蛮多影片，如果你就是对看书什么没兴趣的话，其实在网络上可以找到他的一些就是演讲的影片，讲故事的影片之类的，就也可以大概看一下。那我们今天有的纯粹不理性批判呢就差不多到这边结束了，希望下次的话可以就是希望下一集可以赶快出好不好，真的这样就是对于有在关注的粉丝真的觉得非常抱歉，但就我会继续加油的，然后还是有很多东西想跟大家分享。那我们就再次感谢订阅赞助会员大龄男子 James 毛毛黑牡丹还有 ZZ， 就希望其他愿意加入会员朋友可以在下方找 Patreon 的连结。那如果喜欢这期节目的话，就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下一集的出现，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